所以这次我们一起要来看到的是教会的命理。首先请留意命理彰显福音，神的命理彰显福音。迪马可牧师说，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以致我们所有的罪被一笔勾销，他的衣像一件衣服一样穿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悔改信靠主耶稣，我们就可以承受永生。这个福音是看得见，怎么看得见？怎么看得见？透过什么看得见？是透过命理来看见，来被看见。所以请留意，当我们现在施行敬礼，我们来领受主餐，请注意看啊。曾经在某一个时候，我们在水面上，如果现在我在洗礼池里面，曾经在某一个时候我是被看见，但是某一个时候我看不见，某一个时候我又看见。这是很好的表明了什么？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一个时间好像在坟墓里面一样，看不见，但是又看见。所以命理在表达福音，你知道吗？只是用一种象征式的方式来表达福音。同样，主餐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在主餐当中来看见福音呢？他的身体，他的宝血，借着饼，借着杯所代表的，饼所代表的就是他的身体，杯所代表的就是什么？他的宝血。所以当我们领受他的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就与他联合有份。因此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他掰开这个饼，被掰开的时候，我们听到那些发出的声音，嘣，压碎的那个声音，对吗？就仿佛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你知道吗？我们来领受葡萄汁的时候，就仿佛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领受宝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纪念他，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在看得见的命理当中，我们留意到福音。所以命理彰显什么？命理彰显福音。所以我们要看三个方面，很简单的啊，我们来看三个方面。何为命理？第二，包括什么？第三，有何规范？何为命理？包括什么？有何规范？首先，什么是命理呢？一句话，就是神吩咐或者所命定的某件事。上帝吩咐、上帝命定的那些事，那就是被称为命理，命令的那些事情。你会注意到，我们在公认信条当中，我们不是使用圣礼这个词，有些教会他们是使用圣礼，我们用命礼这个词，我们不用圣礼。因为罗马天主教他曾经使用圣礼这个词翻作神圣的事情或者奥秘的那些事情，被他们用来表明某种迷信圣礼主义有关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区别这种状况，我们不要跟那种状况，意思说在天主教里面借着领受圣礼，他们可以来积功德的，你知道吗？他们认为只要我洗礼我就有功德，我领受主餐我就有功德。但是这是跟我们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要区别这个。然后呢，浸信会的前辈也使用命理这个词来表明反对什么？给婴儿施洗。因为圣经没有向我们吩咐说要给还没有相信的婴儿施洗啊，对吗？所以我们相信说敬礼是耶稣基督所设立，也是积极性的，它必须有新约圣经，而不是有旧约圣经的启示所定义。因为新约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给谁施洗，这些施洗的人他们一定要是相信的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对吗？在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给谁施洗？给这些相信的这些门徒，你注意到吗？所以浸信会的前辈 他们把这个词换成命令这个词，侧重于它的命令的性质的这个方面，我们一般称这个叫做命令。所以你说那它主要包括什么呢？两个方面，一个叫什么？敬礼，我们以前都叫受洗，对吗？准确的表达叫敬礼，因为表达我们合宜的这种洗礼的方式，全人浸入在水中。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主餐，主的桌子。这两者都是上帝特别赐给教会，是上帝赐给教会的命令。作为教会的元首，他赐给教会两大，第一个敬礼，第二就什么？主餐。我们考一下啊。好，请问有两大命礼是什么？第一个敬礼，第二主餐。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首先来看一下敬礼，它的必须性。为什么必须要受敬呢？第一，因为这是基督的命令；第二，因为这是使徒的榜样。基督命令我们要怎么样？要施洗。所以在马太福音28:18-19，他告诉门徒使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基督的吩咐很清楚，对吗？所以后来使徒们就这么做，他们就这么做，借着受洗他们就加入到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二是使徒们的榜样，我们在使徒行传2:37-41以及后面，我们都看到受洗借着敬礼，他们就怎么样，就归入到教会里面，他们都这么做。因此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所有新归正的人都愿意服从基督的这个命令，而且呢，这见证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个新归正的人会拒绝接受洗礼，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当中不存在。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强盗，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钉在那里的时候才信耶稣，你知道吗？所有新归正的人都是受洗加入的教会，不存在一个不加入教会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人。我曾经好像做过一张图片，就那个图片告诉我们卡森说的一句话，他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不存在不加入教会的基督徒，不存在，他们都一定是加入到教会。所以呢，教会应该给所有新基督徒施行洗礼，那个人相信了，然后我们要借着洗礼，借着给他们施行洗礼，然后呢他们来归入到教会里面。第二个，它的意义，你知道，首先敬礼的意义不是告诉你说借着敬礼然后你得救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干嘛还在这里聚会啊，还传福音干嘛？3-5我们还出去传福音都被人拒绝，直接在五马街弄一个大桶，然后说要不要得救，要得救过来敬一下就好了，这多方便啊，对不对？这个多方便。但是你知道敬礼不会带来得救，我们得救是因着什么？信靠耶稣基督，得救不是因着施行敬礼。各位，我们不要搞反了啊！那么这些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应当要怎么样？要接受洗礼，这是应当的。有五个方面表达敬礼的意义。第一个，敬礼象征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所以借着敬礼，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耶稣基督死了，就仿佛我们也死了；耶稣基督埋葬了，我们也埋葬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复活了。所以借着这个象征性的洗礼，我们表明了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罗马书6那里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第二，是我们内心有圣灵重生的一个外在的标记。你知道，我们如果里面真正的重生，我们就借着外在施行敬礼来表明我们里面真正的新生。因此答案是什么？意思说，如果一个人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重生，没有真正的悔改信靠耶稣，洗礼对他们来讲有没有用？有没有用？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悔改信靠耶稣，没有经历重生，洗礼对他们有没有用？没有任何的用处，就像洗澡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会对那些他们说自己已经 受洗了，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相信的那些人，他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会要求他，如果你真正的信耶稣，但是你在信耶稣之前你就已经施行过洗礼的这些人，我们要告诉他你要接受教会的洗礼。你说那不是重洗吗？那不是要再洗一次吗？错，不是再洗一次，而是什么？第一次洗。因为他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那个洗，他没有重生，没有悔改，没有相信，那么那个洗就洗澡一样没有用。所以当他真实的悔改信靠耶稣之后，他需要接受教会的这个施浸，然后呢他加入到教会里面。第三个是象征我们属于基督，当我们借着敬礼，我们来经历敬礼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当我们接受施洗的时候，表明我们是归属于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门徒，你知道吗？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借着我们受洗加入到一间地方教会。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我们借着受洗加入到这个身体里面，成为身体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归属于谁？归属于我们的头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加入地方教会，一个飘荡的独侠独行侠，他没有办法见证他属于耶稣基督。因此教会要确认哪些人是基督徒，哪些人不是。那么这些人加入教会的时候，他们要借着受洗加入到教会里面了。第四个是象征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在旧约里面常常有洗去我们的罪恶，对吗？所以洗礼有表明这样的意义，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罪被洗净。你知道当这个乃曼他去到约旦河，在那里沐浴，他要洗去什么？他的大麻风。你理解这意思吗？我们在这里要表明的也是这个，我们所有的罪被洗净，借着敬礼表明出这一点来。那你说是不是洗礼洗去我们的罪？洗礼不会洗去我们的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除尽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的罪一笔勾销。但借着洗礼把这个东西象征化的表明出来，好像我们所有的罪被耶稣基督所洗净。然后注意，洗礼也是什么？一种加入地方教会的仪式。你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人借着施行洗礼，他们就自然的归入到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总是这样，总是这样，不可能存在一个说我在你这里洗礼，结果呢不加入到这个地方教会，不可能的。洗礼一定就等同于加入这间地方教会，总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实施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奉父子圣灵的名，奉三位一体神的名。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那里看到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在那里看到过这个，对吗？所以这个要表明的意思是，我的救恩是从三位一体的神而来，我所有的这些都是跟父子圣灵是有关的。然后呢，第二个，我们给哪些人施洗呢？是为那些真正任性的基督徒。那你说我怎么知道那些人有没有任性？这就是上帝交给教会的这个责任。你注意到大使命，我们已经之前我们讲过大使命。人对大使命有一种误解，以为大使命它的侧重点就是传福音，其实错了。大使命的重点在于做门徒。你们要去，这是很多人喜欢的话，所以他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你们要去。问题是耶稣的话还没有说完，去干嘛？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你注意到吗？所以去的目的是使人做门徒，去传福音是使人做门徒。然后做了门徒的这些人是怎么样？给他们施洗。那请注意，谁给他们施洗？ 谁给他们施洗？谁给他们施洗？谁？教会嘛，对吗？教会，因为敬礼是敬礼跟主餐是上帝赐给教会的命令嘛，对不对？所以教会要做这个事情。那么教会要给人施洗的时候，他必须要确认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相信。因此确认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的责任是在哪里？在教会，你知道吗？教会要确认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因此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举手的时候，我们作为成员，我们为新加入的这些人，我们要投票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其实要确认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此我们会在这个之前，我们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做见证。做见证就是你要好好听了，听他有没有真正的任性了，而且你要仔细的观察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你要观察他有没有真实的活出他所见证的，这就是这个原因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了。你说那个时候他们不都这么做的？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怎么做的？他们说自己相信，然后就怎么样，直接受洗。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给他受洗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些人他们说自己相信，他们就要被整个犹太社会所排斥，犹太的社会甚至他们的家庭都要跟他们隔绝。所以其实他们很清楚，只要他们答应信耶稣，坚决信耶稣，他们就被其他人藐视了，被其他人排斥了。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说信耶稣看起来好像很时髦的事情，我们为了更好的查验这个人有没有真实的悔改相信，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考察，这是必要的。而且注意，我们不会给婴儿施洗。细亮的孩子今天抱过来，我们不会给他婴儿施洗。为什么？因为没有真正的认识，你知道吗？所以长老会的或者持守婴儿施洗的那些的弟兄们，他们从圣约的这个方面来推论说，只要他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有一方是基督徒，那么他们就是上帝恩约的子民。我们不认同，因为成为上帝恩约子民的不是在于肉身的血统，而是在于他个人真正的悔改信靠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2-13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哪些人做神的儿女？是接待他的人。接待他的人是哪些人？是相信他的这些人，你注意到吗？然后13节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不会给婴儿施洗，我们也反对那些给婴儿施洗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所做的不符合圣经。但我们不会跟就是到处找茬说，哎，你就说婴儿施洗吗？错的错的错的，你呢？错的错的错的。我们也不会这样的随便的找别人的茬。但如果他们来找我们，我们会告诉他，我们不持守那个，因为我们相信那是错的。第三，我们相信最恰当合宜的洗礼方式是什么？敬礼。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当中，这个洗礼或者施洗的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进入的意思。圣经当中啊，这个施洗这个词或者这个洗礼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什么？浸没在水中或者浸入在水中的意思。这词本身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各位请注意，这个敬礼的洗礼方式是最好的表明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个教导。罗马